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呢，我们来到先知书一的第二十八课。今天我打算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篇从西方雅书出来的信息啊。它的题目是从震怒到欢呼，从震怒到欢呼。主要的经文会看西方雅书的1:2-6、12-13、2:1-3和3:14-17。好像上一课我们讲西方雅书的时候也提到哈，西方雅是属于主前七世纪的先知，与耶利米、哈巴谷和纳洪是同一个时期的。西方雅的名字哈，雅的意思是耶和华的简称啊，西方就是隐床或者是毡床，所以西方雅先知的名字的意思是向主隐藏或者是毡藏，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不过先知的名字跟他所传讲的信息并不完全吻合，因为西方雅书主要提及的是上主发怒了，要施行审判，不过在审判之后仍然有恩典。以下就让我们从震怒到欢呼这个角度来思想西方雅书的重点信息。第一段是上主的震怒，西方雅书的1:2-6跟12-13。西方雅书1:2-6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致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斩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斩除所剩下的巴利并金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坑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在西方雅书的标题句之后，好像上一堂我们提过的，先知就立即宣告一个审判的神谕，记载在1:2-2:3。其中1:2-3一般性的宣告预言上主要将万物包括地上的人类、牲畜、空中的飞鸟和海里的鱼除灭，也就是除灭他自己所创造的。不过根据创世纪1的创造记录叙述者是先提及神创造海里的鱼，然后是空中的鸟，然后是地上的走兽牲畜，最后才是人类。换句话说，西方雅书1:2-3这里提到的除灭是从颠倒的创造秩序来描述神要施行的毁灭的。好像上一课我们提过的，除灭的原文字根在1:2-3短短的2经文中其实一共出现了4的1:2有2次，我必除灭，我必除灭。1:3又出现2次，我必除灭人和牲畜，然后在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之前，原文有另外一次除灭的字眼，就是我必 除灭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所以除灭肯定是这个段落的主题。另外一方面这个段落像我们上一课也提及的，是以耶和华说一章二节耶和华说作为开始，然后以这是耶和华说的作为结束，一章三节前呼后应，肯定神的话必然会实现。我们信主的人有些时候呢，对神会有一些误解以为神是一个好好先生从来都不会生气的都不会发怒的，又或者我们以为神就好像圣诞老人一样整天嘻嘻哈哈的，只会分发礼物给人，绝对不会惩罚人的。其实不然，西方亚书以上这一段经文就反映出神是一个会发怒的上帝，神他是会生气的上帝。接下来的西方亚书一章四到六节经文就从一般性的宣告进入具体的描述这几节经文就指出上主之所以大大发怒是因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行恶。那么以色列人的恶行包括什么方面呢？第一就是他们敬拜别神。一章四节提到巴利一章五节提到天上的万象。一章四到五节经文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要指着马勒坑起誓的。当时的属神的子民在上主以外又同时敬拜其他的神明，包括一章四节提到的巴利。巴利是迦南人所敬拜的掌管生殖的神。然后一章五节又提到以色列人又同时敬拜天上万象，敬拜星宿本是亚述和巴比伦宗教的特色。很明显的敬拜天上万象乃是以色列人学校这些外邦人的做法。今天巴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也很少会听到有人会敬拜巴利可是呢，我们有没有敬拜巴利的化身，包括金钱、名誉、地位或者安舒的生活等等呢？以上的种种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我们敬拜的对象，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呢？这是值得每个基督徒都认真的想清楚的。以色列人的恶行另一方面就是他是所谓的两头蛇就是他们又相信神又敬拜其他的神明，包括在一章细节提到的他们敬拜基马林的民和祭司然后是一章五节提到的他们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坑起誓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不是敬拜别神不再敬拜上主呢？不是的西方亚书一章四到五节就指出他们是又敬拜上主同时又敬拜别的神，就是俗语所说的两头蛇一章四节的基马林上一课我们提过了意思其实是拜偶像的自私所以和合本修订版就把基马林修订为侍奉偶像的自私。然后一章五节提到的 马纳堪啊，应该是外邦的亚门人所敬奉的一个神明的名字啊。至于指着他起誓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公开承认他是神，愿意向他效忠啊。以色列人指着上主起誓，又指着马纳堪起誓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边都靠拢，既信奉上主，又信奉外邦的神明。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一间教会的崇拜讲道哈，聚会结束准备离开教会的时候，我走到教会的大门之前不经意的听到教会的一位长职的妇人在跟一群姊妹们在谈话这位长职的妇人就说，嘿各位姊妹们，现在崇拜完了让我们一起上茶楼吃点点心，然后嘛，我就带你们去拜访某某相士请他指点迷津，你们说好不好不要小看这位相士哦，他可是很灵验的哦他一边这样说，一边很悠然自得，谈笑风生的态度，让我觉得他似乎完全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问题这就是现代的一个典型的两头蛇的人版一边敬拜上主，一边又相信这些迷惑人的相似看相的人的话。以色列人当时就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过呢经文让我们晓得以色列人核心的问题他们核心的问题是不信靠上主当神不存在其中西番雅书一章六节就提到他们是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然后在一章12-13节经文就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回荒墙，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是当时候的以色列人的问题敬拜别神或者是做两头蛇，其实都不是以色列人当时候最严重的问题。以色列人的核心问题是更深层次的，就是他们不信靠上主当神不存在。一章六节提到那些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其中的访问这个字眼更准确的翻译是求问就是诗高译本、吕正中译本跟新译本的翻译他们是不求问上主的人什么是不求问上主的人呢？就是凡事要自己做主比如说我要找什么工作作为我的职业我要不要移民他乡我的时间应该怎么分配等等这些决定都一概由自己做主不会觉得需要求问神寻求神的引导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将一章六节这边翻译成为他们这些人呢是不求神的引导的人。一章十二节提到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是什么意思呢 啊，其实这里是用了一个酿酒的比喻啊，在酿酒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沉淀物啊，沉在酒瓶的最底层，想要酿出好酒啊，就绝对不可以摇动那个酒瓶。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就是比喻那些自满自足、安日无忧、对神的公义作为漠不关心的人啊，特别是那些富足的人。这些人说什么呢？他们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既不降福，也不降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神呢，什么都不会做啊，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神。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神是没有用的啊，我们管他呢啊。可是以色列人错了啊，神透过先知宣告说，我必惩罚。今天我们这些自以为是信靠神的人，有没有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啊，不信靠向主，当神不存在，凡事不求问神呢？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反省的。好，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上主的震怒的描述，跟他发怒的原因啊。以下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就是避免上主降罚的方法啊，避免上主降罚的方法，记载在西番雅书二章一到三节。二章一到三节经文这样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之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啊。这三节经文啊，就让我们看到哈，传神话语的先知啊，他一般都会要求听众有行动上的回应的啊，西番雅也不例外。在西番雅书二章一到三节，先知就建议以色列人啊，应该有什么样的做法才可以避免神的惩罚。二章一节的你们应当聚集啊，更好的翻译是你们聚集检讨吧啊。在二章二节短短的一节经文中，以先或者是之前啊，这个字眼在原文一共出现了三次之多。以色列人应该在什么时候聚集检讨呢？应该在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之前，趁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他们之前，趁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之前啊。三次重复之前的字眼，反映事情的迫切性。神的惩罚已经迫在眉睫，以色列人最好是把握机会去避开神的惩罚，免得后悔太迟啊。很多年前有一个新闻就讲到利比亚的统治者卡达菲啊，他本来有机会光荣隐退的啊。一开始他面对反对派抗议的时候啊，之间的阶段反对派似乎要胜出的时候，最后他决定要逃亡之前，他本来可以就逃亡的，可是呢他却坚持不肯让步，结果太迟了啊。他最后在车子里面受伤，满身流血的爬出车门的时候啊，新闻就播出他 很凄凉的呼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啊！结果他还是难逃一死啊！一国之君竟然落得如斯的下场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把握机会，在还不是太迟之前做应该做的事。先知当时要求以色列人做什么呢？才可以避免神的惩罚呢？很简单，就是寻求啊，寻求，像以前啊这个字眼一样，寻求这个字，在二章三节的原文也是重复出现了三次的，和本只是把其中两次翻译了出来啊。本来经文是说地上所有谦卑的人，就是遵守耶和华典章的人呢、啊。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要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你们或许得以隐藏起来啊。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啊。相对于一章六节提及的那些不寻求向主的人，先知在这里三次提醒以色列人要寻求。寻求什么呢？寻求向主，寻求公义和寻求谦卑啊。先知昔日对以色列人的提醒，也是先知对今天的信徒的提醒。第三方面啊，我们要讲的啊，就是向主重新的接纳啊。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经文这样说：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娜，不要手软啊！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手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和欢呼啊！虽然西班牙书一开始的信息相当严厉啊，宣告神会惩罚犯罪的百姓，可是正如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的，惩罚永远不是先知要传递的最终极的信息啊。西班牙书最后一个段落的经文是以安慰的信息作为结束的啊，其中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细节经文中就重复出现欢喜快乐的字眼，应当歌唱，应当欢呼，应当满心欢喜快乐，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啊。另外呢，这几节经文也包括了全本旧约圣经最著名的金句之一，就是耶和华必默然爱你啊，这句宝贵的应许。好像前文提及的啊，有些信徒有些时候会误以为神好像圣诞老人啊，只会赏赐啊，不会惩罚啊，这是一个极端。不过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有些信徒啊，以为神是一位很严厉的父亲啊，是一位喜欢见到他儿女受苦的神。好像有一位西方的作者啊，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就提及有些信徒呢，以为神是一位喜欢捉弄人的神，他呢高高在上啊，从天上察看人的作为。一旦留意到有信徒走的路太平顺了，他就将一块石头抛到地上来，那正在走路的信徒一个不留神就被绊倒了，然后神就在天上欢喜的在天上拍掌欢呼啊。其实呢，事实却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啊，这只是有一些信徒对神的误解。西方亚书以至整本旧约圣经都提醒人神 不只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也是一位愿意施恩拯救人的神，是一位宽恕人的上帝。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罪人得着神的宽恕，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都需要福音，需要得到神的饶恕。然而在信主之后，属神的子民有些时候还是会犯罪，为得罪神的，是不是？只是什么时候神的子民愿意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面，神一定会乐意再次的接纳他们，宽恕他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位施行拯救大有能力默然爱你的上主，属神的子民就可以不再惧怕。三章十六节就说不要惧怕，不要手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神，默然爱你的神。值得指出的是在三章七节，神透过先知劝谕以色列人说，你只要敬畏我这个敬畏的字眼其实跟三章十五到十六节的惧怕的字眼原文是同一个字有人说得很好，不怕神的人什么都怕，怕神的人就什么都不用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怕神什么都不怕的人我们今天分享西方雅书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求主按我们的需要向我们讲话。我是谢慧儿，下期再见。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